书接前文。
其实这史进忠早来了，西太后命他在这等着，就怕遇上麻烦，多咱遇上麻烦你就传这道旨。这史进忠比猴都精，躲在门后等着，果不出所料，一看遇上麻烦了，所以他出来还宣旨。恭亲王借着这坡就下来了，臣领旨，站起来正官斗袍，为首领着人进了隆中门。这宰元和端华一看，哎，史进忠，你回来了吗？你刚才你说什么？奉两宫太后的特旨。什么叫特旨？你跟我说清楚。史进忠一笑，二位王爷，奴才我也不明白，你们要问跟太后去问去啊。说着大摇大摆走了。宰元端华就知道事情不妙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恭亲王领着这几个人到了养心殿的东门阁，参见两宫太后。这东太后和西太后对这些人倍加亲切，赐平身让坐下，让宫女太监献茶。这在深宫大内受这种荣誉那是不简单的。几位老臣坐下之后，东太后首先发言，因为西太后昨天晚上教了他一夜，应当先说哪句后说哪句，应当怎么办怎么办，东太后把这词儿啊都背下来了。相见之下口打嗨声，哎，你们都来了，我挺高兴，你们都是三朝元老，国家的重臣，为大清出过不少的力气，可叹先帝去世太早，剩下我们孤儿寡母，你们可不知道啊，我希望你们给我们拿个主意，当家做主。小皇上才六岁，我们在外边受的那个欺负。东太后刚说的这，西太后紧接着是放声痛哭。这西太后一哭，小皇上吓傻了，朝着两宫太后把小嘴一撇，哇，皇上也哭。这两宫太后一边哭着一边就数着肃顺的罪行，一直讲来讲去，讲的为了董元存的折子，把小皇上吓得尿了裤子，这些事儿都说了。这几位元老在下面听着怒发冲冠，本来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这娘三个这么一哭，叫谁受得了？肃顺也真有那些事儿，再加上添枝加叶，哎呀，编的跟真事儿一样。这几位老臣也真动了感情了，大学士周祖佩免官跪在地下，气得浑身立抖，启奏太后，像这些人罪大滔天，您怎么不治他们的罪？哎，行了，情绪上来了，西太后这才止住悲声，觉得这场戏演的是圆满成功，心里说话，我就等你这句话，从我嘴说那多不好呢。西太后擦擦眼泪，大学士，难道说顾命大臣也能治罪吗？
当然可以治罪，先把他们撤了职就好对付他们了。
哦，要那么的就着手行动吧。
说着话他瞅了一眼东太后，这东太后一转身，在贴身的衣服里边取出一件东西，这就是曹玉英在热河的时候亲笔起草写的这份诏旨，以皇上的口吻写的。东太后一直保存到身上，这阵看该用上了，这才拿出来交给恭亲王。恭亲王把诏旨打开，高声朗读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 这几个人赶紧跪听。周祖培和贾珍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哦，事先把纸都写好了，还够长的呢，心里头糊涂，在这听着。哎，咱们书说简短一句话，恭亲王在这份诏纸上列举了肃顺几个人的罪状。第一部分说，当初先帝在日，英法联军进北京，先帝不愿意走，打算与北京城共存亡，学国耻，占大礼。后来肃顺几个人纵容皇上，皇上没办法，这才到了热河。你说这个事儿是极不真实。其实咸丰皇帝被英法联军吓破了胆，他们同意跑，跟肃顺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翻过来，这个事儿给肃顺扣脑袋上了，说那皇上是英雄，人家愿意打，就怪肃顺委言耸听，把皇上给骗走了。明眼人一听就明白，谁敢说呀？又听恭亲王往下念，这第二条说，在热河行在，皇上念念不忘北京的臣民，早就想回来，但是有肃顺几个人的阻拦，使圣驾没有回京。北地风高，天气寒冷，皇上身子骨再不好，因此才死在热河。这玩意儿更不真实。这咸丰皇帝不乐意回来，一提外国人他脑袋都疼。肃顺呢也是不同意回来，但是不能怪顾命八大臣，这第二个帽子也给扣上了，把皇上的死因也归罪到肃顺的头上。这第三部分就说肃顺在热河行在怎样专横跋扈，怎么欺负两宫太后，私改圣旨，欺骗小皇帝。总而言之，列了大罪64条啊。这几个人在底下听着就冒了汗了，心说甭说64了，拿出一条，如果真证实了，这肃顺端华宰元就是掉脑袋抄家的罪啊。恭亲王一直念完，念到最后，因此根据上面种种罪行，招旨下招顾命八大臣退出军机，免去一切职务，交宗人府听候处理。招旨念完了，争取这些人意见，自然是大伙一口同意。周祖培很担心，打蛇要打在棋寸上，既然已经动了手，就得置于死地，如果弄得不疼不痒，肃顺也死不了，再翻回头来报复，那可了不得了。他把这个意见跟恭王说了，恭王说你放心，他呀没有活了。恭亲王这一解释，周祖培贾珍这才放了心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有几件大事一致通过，下一步就采取行动了。现在这肃顺在后边保护着子宫，还没进京，据说已经到了密云。除了他之外，那几个人都在京里供职，现在对京里这几个人先开刀。恭亲王领旨之后，辞别两太后，迈步往外走。这阵跟刚才可不一样了，这是奉了皇上的圣旨，正大光明了。等来到隆中门这儿，故意放重了脚步，腾腾腾腾腾。这时候端华宰元、杜汉、焦右营、穆英、景寿这七个人都没走的，就听到报告说两太后放声痛哭，而不知哭些什么玩意儿，几个人心情就缩紧了，感觉到山雨未来，风满楼，形势是绝对的不妙。究竟里面合计些什么，他们摸不着底，所以谁也没回家，照样在这听信。这
端华往外一看，恭亲王一心回来了，手里捧的好像是圣旨，他想起来去问一问，叫宰元把他拦住了。
老郑，沉住气，看他们能变出什么新鲜戏法来。所以呢，这端华就没动地方，一心到了军机之炉的门前，故意提高了嗓音：“
隆中门四位何在？”声音刚落，就见从四面八方跑来不少卫队，身披铁甲，挎着腰刀，各拿绳索，赶紧集合。说这些人怎来这么快呀、都是恭亲王事先安排好的，要不怎么叫演戏呢？恭亲王一看人集合齐了，你们听着，本爵奉旨召顾命八大臣退出军机，听候处理。你们到屋把这些王子大臣给我请出来，不过你们要听明白了，哪一个抗旨不遵就给我拿。这话有意的让屋里的人听，可军机之炉这七大臣听得真而切真，一个个颜色变更。正亲王端华手里拿着个鼻烟壶，刚要抹点鼻烟，一听这话，站着一哆嗦，啪嚓把鼻烟壶摔了。这鼻烟壶往白银就花了8000多两。可正这时候，当兵的进来：“王爷，大人，委屈点，请出来吧。”武装押送赶不出去，几个人一个挨着一个迈步到了院里头。恭亲王赶紧把上谕打开，简单的说了说罪状，把他们革职拿问。当然这还不是最后的审判，究竟犯了什么罪，怎么处分，那还是下一步的事。像杜汉、穆英、焦右营、景寿这几个人呢，倒挺服规矩，一听圣旨，规规矩矩跪在院里了，一个个面如土灰，听候处理。唯独这个宰元和端华这两个人还不知趣，现在还蒙到鼓里头。这宰元还要拼命呢，挥舞着拳头奔恭亲王一心就扑来了，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被卫队抓住，摁到地下，扒去软帽，用绳子五花大绑给捆起来了。恭亲王一笑：“你们能想得有今天吗？押到松仁府，把宰元端华押到松仁府。那五个人呢？”全都革职，各自回家听候处理，全都软禁起来。你还得分别轻重，不能一个锅轮马勺。就在这时候，午门外头一阵大乱，人情势力古犹今呐。为什么呢？就这几个人的势力刚没了，官刚撸了，风声就传到午门了。这些卫队太监把正亲王端华、义亲王宰元的卫队车马轿夫全给撵跑了，简直是撵的鸡飞狗跳墙啊。恭亲王一心不理会这些，他心里想着如何拿肃顺，他一点手把军机大臣文祥叫过来了。他知道文祥这个人办事十分老练和妥帖，由于事情重大，他还有点不放心。他低低声音告诉文祥：“现在你就派人赶奔密云捉拿肃顺，事关重大，千万要小心，如果出了变故，我们前功尽弃。您放心，恭王，这事儿交给我。”恭亲王一心下去不提，单表军机大臣文强转身回到军机处。就是刚才啊，
顾命几大臣待在那屋，文祥等到屋里头一看，人去屋空，就剩下自己老哥一个了。文祥坐在这儿回忆回忆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心里头深感不安。你别看他是恭亲王一党啊，这玩意儿对任何事情都有个看法。文祥扒着扒着滋味，顾曙、肃顺等人专横跋扈，真要像圣旨说那些罪状，究竟都那样吗？哎呀，看来有很多地方不实啊。但是作为自己的身份，敢挺身而出替肃顺辩护，那长几个脑袋？心里明白，嘴不能说。另外使他感触极深的，宦海之中多惊涛，显赫一时的亲王大臣居然在眨眼之间付诸东流，设身处地想想自己身后的事情，也就感到凄凉了。谁敢保这一生不出别的事儿？所以这文祥不但不高兴，心里头觉着挺堵的慌，坐在椅子上是一言不发。这时候恭王的心腹人军机张京的领班朱学勤满面春风从外边进来了，这都是恭王一党啊。朱学勤往里走着还唱着，认为这是大功已成。可一看文祥的脸沉着，不知是为什么，也不敢多问。哎，文大人，恭王刚才说要捉拿肃顺，不知道您是怎么安排的？哦，文祥这才把思路打断，都安排好了，麻烦你一下，到步兵统领衙门把左领杨达给我叫来。哎，这朱学勤认得这个杨达，这个人精明强干，武艺超群，找他那正合适。也就一顿饭的功夫把杨达给叫来了。杨达身高足有六尺，膀大腰圆，是个武将的打扮，来到里边给文祥施礼。你来了，卑职来了。你把你的事情安排安排，我为你做一件大事。卑职遵命。你带着圣旨还有恭亲王奕欣一封书信，骑快马赶奔密云县。到了密云之后，必须把这亲笔书信交给尊王奕轩，你明白吗？干什么事儿，信里头写得很清楚，只要你平平安安把信送到，明天中午赶回来必有重赏。谢大人。等一等，我问你，由北京到密云多少里路？100里。那你从现在就起身，什么时候能到？
要马的脚力快，3更天差不多就能到。
好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你换我的马骑，骑我那匹菊花青，再带上几个人，3更天以前必须要赶到密云。如此那般，这般如此，明白吗？
遵命。
这杨达领命出去，一点不敢耽误，把自己的工作做了个安排，马上到步军统领衙门去牵那匹菊花青，把马牵出来刷洗印溜好了，贴身带好了书信和圣旨，又挑了4名勇士。这4个人手底下都挺干净，也是彪形大汉，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都找着最快的马。再看5匹马出德胜门，是飞奔密云县。现在兵贵神速，时间紧急，要来个迅雷不及掩耳，到那块把肃顺就抓住。 不解不解事耽误了，走漏风声就坏了。咱们再说杨达紧紧赞路，二更天刚过就来到密云县了，咸丰皇帝的子宫也到了密云了，保护子宫的文武大臣包括肃顺在内都住在城里，等他们来到这个一叫城门挺麻烦。密云县因为保护子宫戒备森严，等杨达到这儿，找着城门负责的把来历简单说了一下，说兵部有600里加急需要亲自交给存亡。这负责的看了看手续，又验了验火牌，不敢深问，这才开城门让他们进来。杨达呀到密云县来过几次，地理颇熟，文祥都详细告诉他们，所以到狮子街一拐弯赶奔平生老店。这平生老店是密云县的一座店房，现在存亡就暂时住在这儿，临时的公馆。他来到店房前面一看，灯火辉煌，门前也站着卫兵。杨达把马匹带住，从马上跳下来，迈大步往里就走，见着门卫一抱拳，先过先过，存亡行辕在这儿。过来一个左领看了看，啊，在这儿。老兄是哪来的？兵部奉上级差派要面见存亡。哎，这有分公事啊，怎么这么晚才来？存亡现在正在睡觉，不能打扰啊。几位弟兄先到别的屋委屈委屈吧，那有新熬的小米粥，还有一副洋洒水，还有几两烧酒，想喝点解解乏子。杨达一听赶紧谢过，老兄话虽如此，兄弟不敢耽搁时间，上边的意思必须马上见存亡，您麻烦麻烦给回个话，我这儿给您行礼了。就得客气点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逃，他要不给你送信你干着急。他这么一哀求，这个左领才点点头，好吧，我给你看看去啊，你们先等着吧。他转身进了店房，时间挺快，他出来了，冲着杨达一摆手，跟我进来吧。杨达整理衣冠，迈大步进了店房里边，抬头一看就大吃了一惊。